老中家私搬迁大酬宾，626-571-8338，626-571-8338。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7月22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总统大选大概还剩下3个月的时间，也就是100多天的时间了。拜登总统呢，在上个周末突然之间他宣布退出选举了，全力支持副总统贺锦丽来参选。那么这个消息发出来以后，真的是震惊了全世界。因为这种阵前换将的事情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么对于选情来讲的话，是增加了非常大的一个不定数。但是拜登总统宣布退选后的24个小时，我们来看，民主党就收到了选民的小额捐款将近8100万。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啊，24小时捐到8100万，这个意思也就是说选民非常认同副总统贺锦丽来挑战大位。好，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拜登总统这个退选后的选情变化。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李安岳中医师。 Hello， 李中医师你好，欢迎参加我们的节目。
广瑜，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第二位呢，我们连线到旧金山去，他是刘磊先生。 Hello， 刘先生你好。
哎，各位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这个李中医师好。
好，欢迎您来。来，我想这个我们来谈就是这一次我们的总统选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戏剧化。通常这个华裔的朋友对于那个台湾的总统选举是比较感兴趣的，对于美国的总统呢就觉得说比较沉闷一点，但是呢这一次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大家还这个记得的话，就上个周末川普前总统碰到刺客暗杀，差一点要了他的命，已经是惊吓全世界了。然后呢，上个周末，这也不过隔一个礼拜而已，然后拜登总统就突然退选，全力的支持副总统贺锦丽出来参选，这也是让外界这个大吃一惊这个真的是剧本都写不出来的这种剧情。所以这个我们知道，选举不到最后一刻都不可能有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产生。好，我想先来请教刘磊先生，但是不管怎么样拜登总统他这样的一个决定他的退选，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你的看法？
第一个就是我感谢拜登这个总统，服务这个美国这么多年，没有功劳确实有苦劳。这个拜登总统作为左派的急先锋，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说实话还挺让人蛮尴尬的哈。如果他要不退出的话，可能他最后在选输了以后，党内那些大佬们都会把他恨之入骨啊。我知道我们旧金山的南希佩洛西说，你体面的下来，我们给你一个机会让你体面的下来，你如果不体面的下来，那意思就是我们要把你轰下来。所以说呢，另外的大家都知道，拜登总统做这几年不到3年多，战争打了3年，这个又加上以巴冲突，又造成几万人死亡。作为一个美国总统，离美国治理不好就算了，你对外人你都恐吓不住，确实是说花钱这个让其他国家死了这么多人，我们也是感觉到很尴尬的。这个拜登总统下来以后，对于美国是一个好事儿，对全世界那个在战争当中煎熬的那些可怜的人也是一个好事情。
OK， 好，了解。来，我们接下来请另外一位来宾李安岳中医师。刚才刘磊先生觉得说哎呀，一言以蔽之就是谢天谢地拜登总统终于下来了，他现在还是有未完成的任期，但是他是不会参加竞选了。来请教一下李安岳中医师，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那个拜登的退选我想主要是他的党内压力很大， 因为他在六月份的辩论啊表现得非常不好，人家对于认为他不太适宜再继续做这个总统的位置，所以他的退选让我想到我们战国时代的一个千古悲叹，就是廉颇老矣，善能饭否啊。赵王想把廉颇再请出来，当时那个使者回来跟他说，请之三宜收，也就是吃一顿饭啊要起来尿尿三次啊。那赵王一听了，算了算了，那其实他是被小人误害。拜登至于这个战争呢，不是他手上开始的，他是接前面的啊，而且根据美国的这个宪法，那个也不允许他去再把这个大量的金钱跟人力啊用在对外的战争上面，他只是现任的总统接受以前历史留下来的事实。所以很遗憾的就是他年纪是大了，所以说就像我们这个廉颇啊是一个千古的悲叹。
OK， 好，了解了。来，这个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刘磊先生啊，因为以我们的历史来看哦，就是总统只有选书下台或者不幸死在任上，除此以外没有主动退出选举的，拜登总统是第一个。所以呢我们看到共和党方面认为觉得说这个基本上你不去竞选的话，那就是你根本没有能力来治理这个国家了，所以其实现在就应该要交出政权。来，刘磊先生，你的看法呢，是故意压迫他呢，还是觉得说这是有他的原因所在的，你的看法？
倒不是说压迫他，确实是老人家到了一定年龄，没有问题，我们不歧视年龄哈。我见过有100岁的到我公司来以后身体好得不得了，我还很羡慕。但最重要的是，你身年龄是一方面，身体的老化，你已经不能走路了，你都不能说话了。大脑反应迟钝了以后，把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交给你，确实是说我们真的不放心。上次录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谈到说真的不放心，那这一次呢你又看到了哈，不光是我们不放心啊，连那些民意代表啊那些议员们都说你这4个月后面你还能干不。说实话是什么呢，这是不是一个灵魂拷问，这是一个常识的认知啊。你这个身体到这种程度以后，你确实是不行了。他为什么退出呢？很简单嘛，他这个副总统卡马拉，说实话哈，我们都在加州都知道他把加州治理成这个样子。那个在拜登那里以后，他最搞笑的是拜登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他不支持啊，他不说。你比如说这一次你至少礼貌性的说我支持拜登总统继续竞选，他不是，他是说你快下来吧，你老人家以后站着这个位置以后，你让我们有机会，你赶快下吧。那这真的是我们感觉到替拜登总统心凉啊，好歹你礼貌性的也说一下嘛，对不对？如果拜登总统继续选，我一定支持。如果拜登总统不选，那么我们争取党内提名嘛，是不是？你现在拜登最搞笑的是什么呢？真的是老糊涂了。你遇到一个这样的副总统，他没有任何一丝都没有说，他说我支持拜那个副总统继续选。那请问啊，民主党你都不能搞一点民主啊，党内你说我试试副总统有没有这个能力，你们来投投票嘛。他来一个什么呢，我支持，而且拉住这个就他的幕后老板奥巴马支持嘛。但最搞笑的是什么呢，我们最了解卡马拉的是我们这边的民意代表，当这个南希佩洛西。南希佩洛西到录节目前这10分钟我还 search 了一下，他还没有支持嘞，因为他太了解这个。
OK，
卡马拉啊，所以说呢，我认为啊，这个副总统，真的不是一个做总统的一个 材料。
Okay, 了解。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李安岳中医师两个部分哈，请你来回答。第一个部分就是说，现在这个总统的任期，我在讲拜登哦，总统任期他现在还剩下四个月，他不选了。但是因为你知道吗，就说这个共和党方面啊，认为觉得说，如果总统现在不能够继续的竞选的话，意思就是说你连治理国家能力都没有，你基本上就应该马上交出政权。第二件事情就是，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副总统他有正式的中文名字哈，我们就不要叫他卡那个 Kamala， 我们就叫他贺锦丽，他有正式的中文名字。那么这个把这个政权现在要交给贺锦丽来继承。刚才这个刘磊先生觉得说，贺锦丽做过什么事情啊？贺锦丽在任期过去在旧金山，或者是现在在当副总统，他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吗？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李安岳中医师您来做回应。
其实副总统本身就是总统不能行使权力的时候副总统才出来的嘛。拜登总统在任内，在这样宣布退选之前，副总统的角色只是一个 backup， 所以他过去做什么呢？他能做，他是一个副总统，他能做什么？当然是总统的名义去做嘛，所以不能用这个说他过去没有做什么。其实啊，这都不重要了，美国最主要是这个制度设得好。今天把一个猪放在总统的座位上，他后面的幕僚都会把他做好的。今天是因为拜登年纪大了，讲错话，让人家觉得有一点糊涂了，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其实美国谁做总统最只是一个形式而已，最重要的是他指派的幕僚怎么去执行这个国家的运作。所以贺锦丽我们不能说批评他过去有没有做什么，他副总统他能做什么，就是要做什么也必须总统指派他去做。那今天拜登已经指明了啊，他不选了，那他不选并不表示说他不是总统啊，他是我们民选出来总统，一直做到最后一天的。对，他还是总统，他还是要在这个位置上做他总统应该做的事情。
OK， 好，了解。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进广告，待会我们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现在既然总统已经推荐了副总统贺锦丽来这个做后续的这个承接啊，那么我们知道贺锦丽是从加州的旧金山发机的，是我们加州人，那么两位来宾也都是加州人。那么对于贺锦丽来讲，我想华人常说一句话，说哎呀，朝中有人好办事啊。所以想请教两位特别来宾，对于这个朝中有人好办事贺锦丽你怎么看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拜登总统退选了，他全力支持副总统贺锦丽出来参选。那么你怎么看这个选情的发展呢？以及你对于拜登总统的退选自己有什么样的感想呢？欢迎您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六点半以后，纽约时间九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来听听大家选民的意见。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刘磊先生，第二位是李安岳中医。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谈这个副总统贺锦丽啊。贺锦丽呢是从加州的旧金山发机的，那么也就是我们加州人。那么两位来宾，不管是李安岳中医师或者就是刘磊先生，也都是我们加州人啊。我想先来请教这个李安岳中医师，对于贺锦丽你支持吗？我们华人常常讲一句话说，哎呀，朝中有人好办事啊，如果能够选出一个总统是我们加州自己人的话，应该是对我们加州有好处的。你觉得呢？你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不一定，因为我们了解美国的宪法，我们会知道联邦政府他能做的事情是要根据宪法来的，不会因为说他是加州出来的人，他就会对加州啊有什么特别的厚爱，他还是要按据宪法来做事。只是我们加州人 觉得有这个荣耀，有这个喜悦，因为是加州选出来的人。
OK， 但是你觉得呢？他身为少数族裔，因为这个贺锦丽，他是爸爸是黑人，妈妈是印度人，然后他算是少数族裔。你觉得他是少数族裔，会不会特别关心我们少数族裔呢？我们亚裔或者华裔也是少数族裔啊，你的看法呢？
当然，他本身也是少数族裔嘛，又是一个混血的，所以他会对这个族裔的问题会比较敏感。不会像一些大白人主义啊，把这些少数民族啊放在一边，他会比较敏感。但是呢，他心里会比较敏感，但是我相信他嘴巴不会讲出来的，因为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要面面俱到。
OK， 所以你的意思说，他以他的出身来讲，他的这个家庭背景来讲，你认为他不会把我们少数族裔落下？如果说跟其他族裔来做比较的话，你觉得他是会关注少数族裔的，是吗？
会，你看看我们前一个总统，他不是在中美关系在他的手上是非常好的，给中国的这些老百姓呢、10年的签证，而且在他的那个任命里面啊，他也都有考虑到这些少数族裔，他心里会有一把尺在里面的。
OK，
所以做出来是不一样，只是他嘴巴不能讲。
Okay. 你的意思，刚才讲的是奥巴马总统嘛？奥巴马也是少数族裔啊，所以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刘磊先生，相同的问题啊。加州人 ，OK， 你也是加州人。贺锦丽也是从，而且你在旧金山，贺锦丽就是从旧金山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华人常讲一句话，说：“哎呀，朝中有人好办事啊。”他是少数主义，他会关注我们的。你觉得呢？
我们少数主义并不是一个弱势力，我们少数主义都住在最好的区，已经得到了美国最好的福利。绝大部分人，当然除我以外。绝大部分人都喜欢领福利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少数族裔啊，不应该再被特别照顾。我为什么要被人家特别照顾？特别照顾就是特别歧视。真正的就是把我们少数族裔摆在正常的一个民众里边去，不要盯着我们是移民来的，不是不要盯着我们的这个肤色，就盯着我们是给美国做的贡献是谁做的多。我们应该是建设美国的，不是到这儿来躺在这里以后赖在这人家这个建设好的国家上面，以后去拿人家的福利去争取这种权利那种权利。我请问，我们这些权利是靠争取来的吗？我们到美国来了以后，哪一个权利是靠争取来的？大家不要再搞这个白左这一套，左派这一套。左派就是盯着是族裔、移民、性别、福利，他们有考虑过美国如果被吃穷了、吃坏了、吃完蛋了以后，谁救我们吗？没有吧。今天我们如果天天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这是族裔、性别这些事情天天挂到嘴上的时候，这个国家还有法前进吗
？OK，
大家应该考虑到。他马了贺锦丽，他当了总统以后会不会把他以前在加州做检察官的那个玩法推广到全美国？750抢劫都没事儿，都可以，这是一个笑话一样的。所以说不要把所有的人都认为正常。您看看哈。贺锦丽在加州没有做过任何让加州老百姓纪念他的事情。你说他留下来的在加州的政治遗产就是一个笑话，就是把老百姓坑苦。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人去给他这个写支票，还准备给他出选票。所以说这个世界，就是前几天我和我的一个员工聊天，员工说。你弄一个猪腿啊放那里选，他说只要你告诉他是左派，他猪腿至少拿45%的选票。他我当时那个当时那个我是问说，川普现在这个不选了，川普现在受伤了以后，这个如果说拜登不选的时候， 如果有其他人选，会不会差很多？我认为像和里根一样，48%个州都选里根。他说 no， 他说老板，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候了，现在是左派当道。他说你挂一个猪腿，你只要说是这个民主党的总统竞选人呢，他说100%，他说能拿到48%以上的选票。
OK，
我当时我不相信，我完全不相信啊。
嗯，
我说理性在哪里？他说等，他说我是从左派过来的，他说我是醒悟的，他说我绝对告诉你，
okay.
他说他们不讲理性，他们不讲常识的。
OK， 好，
今天看起来以后，8000万的那个。
捐
票到手了以后，
嗯，
那我就知道真是常识都不分了。
OK，
理性都没有。
OK， 好，来这个李彦伟中医师，刚才你也听到刘磊先生讲的，就是说他觉得说这个他对贺锦丽并不是很满意啊，因为贺锦丽在加州的时候，在旧金山的时候治理过，他是那边的检察官嘛，所以这个旧金山的这个文化或者旧金山的这个治安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多居民都有体验，所以觉得说现在他要竞选大位的时候，刘磊先生是摇头，但是觉得说现在美国政治就基本上就是没关系，你就算是你怎么讲，你就是假人，你在那里，你是代表这个民主党的，都选你来，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是觉得我们要先把这个权利啊跟责任先搞清楚，
嗯，
检察官不是立法的。950块不算重罪，不是他决定的，是立法的人决定的。立法人决定一个错误的事情，不能由检察官来承担的，他只能根据法律来执行的。所以不能说哦，他检察官就应该替这个立法的人背黑锅，这个把职权有一点搞混了啊。所以这个不应该用这个来表，他检察官就是做检察官的事情，他不应该做立法的事情，所以他在这个角色上做他该做的事情有什么不对呢？
嗯 ，OK，
所以我就觉得，你说当时他如果是州长的话，他能做什么事情？那又不一样了，他是一个检察官呢、啊，他的角色能做的就是这些嘛。
OK， 了解。好，来，我们接下来请教这个刘磊先生另外一个问题哈。拜登总统的退选，我们很清楚，就是他是从这个辩论之后，他在台上语无伦次的那个表现，所以大家就开始这个发生变化了哈。选民很清楚的就认为拜登总统年纪太大了，没有办法再继续做下去，所以他现在决定退选。那么拜登总统4年前竞选的时候大概是77岁，其实我们现在回去看一看他当年的那个样子哦，4年前的样子，其实精气神都很到位，没有什么大问题。他在辩论的时候一样的非常的怎么讲，敏捷、逻辑，而且很迅速，跟现在比真的是差很远了。当然我们现在看到他的时候，他刚好又在生病啊，他得那个新冠嘛，所以说真的不太一样。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说他的不一样也是从80岁以后开始出现了一个急剧性的一个怎么讲变化，就是他开始真的就急速的衰老吧。但是我的问题是，现在川普前总统78岁，他10岁78岁，他现在看起来很神勇啊，连子弹他都不怕，还吃了一颗子弹没问题，还是去参加这个党代表大会。但是别忘了当年的这个我们的总统就是拜登，跟现在的川普差不多的这个精气神，那么现在这个年龄的问题马上就会回到川普的身上。请问一下，川普年纪适合选总统吗？他能够领导我们的未来吗？来请教一下刘磊先生你的看法。
川普总统年轻的时候在这个读书的时候，首先读的是军校哈，这个在年轻的时候你养成一种训练的习惯呢，那么他的身体呢就会比较好，而且川普总统不抽烟不喝酒哈，这是 政治人物也好，是普通人也好，里边少有的哈，一般两个大家都有，或者是有一个哈。那么你不抽烟的人，在美国男人相对多一些啊，但不喝酒的几乎很少哈。你说一点点不喝的是真的是少之又少啊。他呢不喝酒不抽烟，这一点点呢是对，就是对，像他从小就是在一个富裕家庭里边。 富豪这个家庭里面长大的话啊，说明他的自律性能很好，而且呢，你想一想啊，他在一个完全富足的一个环境当中，什么都不缺，他是相对来说呢，他的家里孩子也都没有人碰毒品啊，说明他的家教家风啊，都特别的好，整体上说呢。 就说他糟心烦心的是相对少一些哈，那么他又有一种你像这个战士一样，这种人呢，我看到他就想起了我的老父亲，80多岁了以后，我说，哎，退休休息吧，他说，我还准备再干上10年8年，他是有一种，你知道，就是有他不能停的那种人，你知道，班上的停了可能就麻烦，是相当一个那种勇士战士啊。
你没有办法说你休息一下，我看到他就感觉到那个他就是4年应该不会有问题，但是
who know？ 那我个人说，以他的身体素质哈，打高尔夫球可以打一天哈，你叫我站在那里走路走去，太阳这么热哈，2个小时我也得晕了，对不对？他打一天，我的朋友有一次和他们在一个地方打球，远远的看到他打，他说。
他说是老先生身体太好了，他说我虽然讨厌他，但是我很喜欢他这个年龄，这个身体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到这个年龄，像他身体这么好。好，所以我个人认为4年应该没问题。好，来这个李安岳中医师，你的看法呢？在这个拜登还没有退选之前，都是骂这个拜登总统老，没有办法领导国家，国家怎样怎样。好，现在换过来，现在拜登退选了，那我们知道贺锦丽才59岁，那现在川普前总统他是78岁。 当年，OK，就是拜登78岁的时候，他的精气神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川普现在换到他年龄，就变成他的问题了。好，刚才我的问题问这个刘磊先生，刘磊先生说：“哎呀，不一样啊，我们川普前总统，他人家军校出身啊，OK， 人家勇士啊，战士啊。”来，这个李安岳中医师，你的看法是什么？其实这个年龄、体力这个关系是由基因来决定的。那。
他现在看起来很好，说不定过了2年就直线的下降，没有人知道的，这完全是由基因来决定。至于他不抽烟不喝酒，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习惯。有人碰到烟酒，他就是不表示他自律性很强，他就是不喜欢嘛。他不喜欢，他就不会去做嘛。你说川普有自律吗？有自律，他嘴巴为什么会乱讲话啊？ 他是一个没有自律的人呐，但是他不抽烟不喝酒，表示他对这个东西不喜欢而已啊，并不表示他有自律。他的年龄78是一个问题。事实上，这两个候选人最一开始的选的时候，美国老百姓都觉得两个候选人年纪都太大了。至于他会不会过2年出问题，大家等着瞧吧。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听听我们选民的意见。拜登总统退选了，全力支持副总统贺锦丽参选，你怎么看这个选情的发展？以及你对于拜登总统的退选，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想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峰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拜登总统退选了，全力支持副总统贺锦丽参选。那么你怎么看这个选情的变化呢？以及你对于拜登总统的退选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李安岳中医师，第二位是刘磊先生。来，我想这个选情哦，这个一个多星期以前是我们的前总统碰到刺客暗杀，差一点要了他的命。然后上个礼拜呢，我们的现任的总统突然宣布退选，然后支持副总统贺锦丽参选。哇，这剧情这个翻转又翻转哦，这个让我们这些选民看了以后都这个真的是这个非常的惊讶。那这个选情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说实话，我觉得这种剧情通常都是像台湾的选举啊，它有很多的翻转，就没有想到我们美国的选举哇翻转的更厉害。这个已经这个惊奇的程度真的让很多人，我相信全世界的人都在看我们美国的选举到底会发生什么。所以我常常在节目当中讲说，大家虽然说哦这个不想投票或是干嘛，我说你决定太早了，选举在什么时候决定？最后一个礼拜好不好？但是现在有这么多翻转的剧情，我们听听大家怎么看的。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 Hello，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拜登退出竞选那真是拖百姓于苦海，救苍生于倒悬呐！就是他在美国这几年，
我都流鼻血了。OK， 我继续继续。
中华文化嘛，要保持中华文化。
可
那个，接着讲，接着讲，就是说他在为这几年世界战争不断，什么通货膨胀，阿富汗撤军，就是说他没做对任何一件事儿。好，他说完了，说这贺锦丽这个女人呢是愚蠢的集中代表，就是说你问她100.23她一定不知道，你问她阿富汗什么索马里在哪儿她都不知道，她既无治国的方针也无社会的认知，是实实在在一个超级蠢材。她跟那个特朗我她和她的 interview 和特朗普的那种采访我都看过，特朗普非常明白，他对中国的认识极其深刻，说为什么大家都不学中文，说中国想做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到，也就是说他对中国对世界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所以他来领导美国我们可能还有救。
Okay. 来哇，别把自己讲那么惨，可能还有救。我跟你讲哈，我觉得我们要来谈的就是这个选情。 OK， 现在川普变成老的了，以前是拜登，现在没有拜登了，现在就川普变老的了，他跟一个59岁来比，你知道吗？这个变化就很多了，你知道吗？好吧，谢谢你的这个发言，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Hello， 喂，是你。
我觉得拜登退选是理所当然的，情理之中的事情，没有什么惊喜不惊喜。
OK， 理所当然，情理之中。OK， 那你怎么看这个选情的发展？你觉得呢？
但是我觉得这个特朗普有点那种天马行空的那种味道，他觉得甚至这是他最后一届了，他年龄也这么大了，所以他可以放开胆子，想怎么说就怎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完全无视现在这个国际上的各种复杂的矛盾。所以说我觉得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两个都太老了，两个都该退了，把这个那个让给这个美国的年轻人来干，把这个国家应该由青年人来。
现在有了，现在已经有了贺锦丽啊，59岁，不年纪不大，还没有办法领 SSI 呢，你觉得呢？
贺锦丽他的民调现在47%啊，川普是48%呀，都在这个误差范围之内啊。
OK，
他们都是旗鼓相当的呀。
OK， 所以你认为还有一拼就是啊。好，这个确实哈，这个选举要慢慢的看下去。现在你觉得说这个民调出来还有什么好说的？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哦，感谢哦。来，你在线上啊，你的看法。Hello，
广瑜，广瑜，你好，你好。
好，
就今年的七月简直是惊奇啊，两个星期的反转真的是， 怎么讲呢？这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它竟然发生在美国选举的那个那总统上面。
对，
说实话，那个拜登的退出呢，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他那个惨辩论之后，就说民主党那些大佬都在劝他退，所以他也是基于压力没办法退。但至于说贺锦丽上，因为拜登他没办法，贺锦丽是他的搭档，他退他总得提一个人，但是搭档嘛，他准备其他会好一点，对吧？和就是反正合作了三年多了嘛，对不对？走的时候也走得漂亮一点，就提名他。但是对于贺锦丽选总统，我是觉得我没准备好。
为什么？
你知道吗？如果因为他就是一个那个政治上的一个小白，他没有说对于民生啊或者外交上面有什么就是说很好的一个建议，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认识他只是说他对所有的东西都是有点无知，都是在笑，你知道吗？
Okay.
就是这种。那如果是奥巴马的老婆或者克林顿的老婆出来选的话，那我觉得那还可能一拼。
OK，
对，但是他们两个是不会出来的呀。
OK， 没关系。所以你的意思说，我们的副总统贺锦丽给你什么样的观感，你就是知道说他就是一直笑，一直笑着笑着，然后不知道他讲什么。没关系，他还有100多天嘛，对不对？我相信他不能不讲话，而且他要参加辩论，他要跟川普辩论，我们到时候就看看他拿出什么真刀真枪的东西，你知道吗？这个你知道吗？是牛是马，牵出来溜一溜，马上就知道了。这个辩论会应该是精彩可期，你知道吗？好，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感谢你的分享。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喂，是，请讲。
你的问题是。
我的问题是，你怎么看这个选情的发展，以及拜登总统的退选，你有什么样的感想？
他早就应该退了。其实他已经很多的老人痴呆症的症状出来了，4年前已经有了，我们都看到了。不过媒体就把他隐瞒下来了嘛，包括这所有的中文媒体都是这样子。
哇，没关系。
你看他4年前的是早期。老年痴呆现在是中期，什么时候变成晚期不知道，很可能一下一个月就会。他不只要退选了、啊、他应该马上辞职。
OK
因为你这他的退选的理由就是健康嘛。
Well， 等一下，他没有说健康，他没有说，他只是说我不接受民主党的总统提名，我权力交给谁谁谁，他没有讲原因。OK， 这个原因
大家都知道了，他没说出来。你看，有这么多人说他太老了，其实他不是老，年龄我们不能歧视年龄，他是他的能力问题。
OK，
他的认知问题，他连基本的认知都没有了。现在，
well.
你怎么管理这个国家？你现在
，OK， 好，
你对不对啊？
好，
你那个最大的问题在这里嘛。
OK， 所以你认为年龄不是问题，是他的身体状况比较差。我说句实话，你知道吗？我有些时候我自己在想，我们的总统得过3次新冠肺炎，我都觉得总统的肺是铁打的，他一定是天选之人。别忘了他81岁，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有得这个新冠得3次吗？这可不是普通的病啊，你知道吗？这个可大可小，是吧？好了，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吗？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广瑜啊，
嘿、hey, ，
晚上好，
好，
那个。这一次拜登退选，我感觉到比较遗憾。我希望他继续跟Donald Trump进行辩论，竞选，输在战场上。但是他现在退出来了，我想说一下，贺锦丽如果跟川普现在竞选的话，贺锦丽有2大弱项，第一。他在加州实行的，他是加州检察长，他实行的那个900块钱不叫重罪，改为轻罪，这件事情对整个美国的社会治安造成重大影响。第二，他在 任上，他主要是参与边境防控问题，就是他想改变那个沙拉上对边境严控，他们打开了这个边境。这几年他的任务主要是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做得一塌糊涂。边境进来了这么多的非法移民，这是他的第二大罪状。所以他跟沙拉创竞争的话，他的输面太大了。我希望民主党在短时间推出另外的民主党
哦，来，我跟你讲啊，选举只剩下100多天，再推一个人，我跟你讲，阵前换将，任何哈打仗也好，选战也好，我跟你讲都是大忌。只要谁阵前换将，你要是能够赢的话，我跟你讲，时间越短越好啊。你一直在换的话，基本上就不太可能了。为什么？你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那种凝聚力都散掉了，大家都就该干嘛干嘛去吧，那就没有战斗力了，你知道吗？不管是真正的打仗或者是选战，都是差不多的，好不好？哎，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赵国英你好。
好。
我对这个选情真的看得非常精彩，如同好莱坞的剧本一样，一句一句出来，每都有一个高的兴奋点，然后每个地方都有一个这个精彩的落点，然后有下一期的期望。那当然了，我今天对这个拜登退出选这个的决定呢，他的理由也是非常正当，是为了民主党以及全美国觉得自己身体不行退选，这是做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就推出了这个贺锦丽出来，贺锦丽是我们加州出来的，
是
这个再来讲的话，他们两个各有优点。川普对国际大局势他是有非常好的经验与掌握，已经做过4年了。贺锦丽过去是在处理加州，特别在这个立法院方面的事情了。所以对外国事务好像稍微缺乏经验，但是呢，我们也不晓得他找的副总统是谁，是哪一位，这个有强有力，这个在处理一个复杂的一个国际关系里面，他能找出什么好的人来替他这个说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就继续看下去，是非常好的精彩的一局。
OK， 好，精彩的一局，天，每个礼拜都在出现反转。 OK， 好，来，谢谢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
我觉得哈，这个退选是必然的，因为他压力太大了，而且他确实脑子已经太不好使了，问题是贺锦丽呢，资历太浅，又没有什么政绩，他对国外的这个外交政策他也不熟悉，他对国内的施政的怎么治理国家的他有没有什么经验，他可能是法律方面可能还可以，他是检察官嘛，可是他要跟那个老奸巨猾的川普对决哈，我看他的胜算太少，他估计是52%对48%，这最好的结果也就这样了，因为他可能脑子还比较清楚，但是他没有经验呢，什么也不懂，这就很麻烦了。
对，可是他今天收到的小额捐款，我在讲小额，意思就是一个一个人啊，不是大额捐款，小额捐款可以筹集到8100万。你告诉我，24小时之内，你觉得呢？
他可能民主党的那个对川普太失望了，觉得他走了，现在出来一个可能是稻草，救命稻草。问题是这样啊。实际上，不管是川普对民主党任何人，包括霍锦丽，实际上呢，民主党的粉丝呢，还是支持民主党。
OK，
不管谁上来，这个就是一个立场和政治这信念的问题。
OK，
川普的粉丝呢，也不太会动摇。实际他们两个人都要从那个10%左右的中间派拿到票
，OK，
就可以胜利了。
我要这个选情就可能只有慢慢看下去了。好，来，我们这个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了。来，你在线上，请讲，快。
选一个流氓。
喂，你知道吗？有些时候如果出言不逊的话，我们就不是辩论，我们就是吵架。吵架有意义吗？这不是我们美国精神，这也不是 call-in 的精神，可以吗？好不好？麻烦一下，也要尊重你自己一下，行不行？不要扰乱我们的节目的品质。来，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 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节目的时间呢，最后我们请两位特别来宾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总结，每一位有30秒的时间。我们先请李安岳中医师30秒，谢谢你。
好，所谓时势造英雄，当时拜登请贺锦丽做他的副手，今天他不选了，自然就会把贺锦丽提拔起来，这是很自然的，我觉得一点都不觉得奇怪。那拜登他会退选，我想是因为上次的辩论太差了，所以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他不得不如此做。
Okay.
好，谢谢，
谢谢。来，刘磊先生，30秒。
今天我们煎熬了4年，天天在研究什么性别、种族，这个造成美国这个民主分裂哈、阵营分裂。我们现在应该是团结的时候了。团结，我们需要一个有秩序的一个国家，我们不应该在天天在这种恐怖当中生活，我们应该支持有社会有秩序，老百姓安全平安。那么支持保守派，
okay.
让这个社会呢越来越良性。
OK，
好，谢谢各位，
谢
谢。
好，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以及您的参与，也谢谢两位特别来宾李安岳中医师以及刘磊先生，辛苦两位，再见，拜拜。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哦，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再会，拜拜。